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以斯拉记第九章，在前面第七章我们知道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元月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回到耶路撒冷，他一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到了五月初一日他们就到达耶路撒冷。当以斯拉他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心志，他立志要研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且他要教导耶和华的律法。同时我们看见在亚达薛西王给他的谕令当中，吩咐他回到耶路撒冷也要教导当地的百姓来遵守神的律法，特别是要为他们选立一些官长，让这些官长能够明白耶和华的律法，同时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如果有人违背耶和华的律法，那他就要受到当受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章圣经，我们从后面第十章，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以斯拉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四个半月左右，也就是说发生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九月。所以当以斯拉回去有四个半月的时间之久，他在耶路撒冷教训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以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他教导产生了果效，因此在他回去四个半月左右，当时就有一些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他们就来见以斯拉，他们从神的律法上的话语，他们能够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他们发现以色列这些归回的百姓已经又再度转去悖逆神，违背神的律法，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来向以斯拉报告这件事情。以斯拉听见他们的报告，他心中为百姓的罪感到极度的哀伤，因此我们看见今天这一章圣经最主要的就是以斯拉所献上的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么在以斯拉这个认罪祷告，基本上除了他个人承认自己的罪，实际上这个祷告乃是一个团体的认罪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开始的第一句话，以斯拉是以第一人称，也就是以我来向神献上祷告，他说我抱愧蒙羞，但是接着第一句话之后，他立刻就改变，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一人称单数改为第一人称复数，就开始用我们，一直到整个祷告的结束。所以虽然是以斯拉个人所献上的一个祷告，但其实这个祷告也是应该被看为是一个团体的认罪的祷告。除此以外，以斯拉献上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在公开，也就是说是在一群人的面前，他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公开的祷告。所以不仅他是向神来承认罪，同时他这个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也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公开的祷告，他要呼召当时在场听他祷告的人能够改变他们的行动作为。也就是说这个祷告本身也是要听的人能够因为他所献上的这个祷告来改变行动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祷告本来是向神说话，可是第八节的时候以斯拉却改变，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忽然他变成好像不是在对神说话，好像是在对当时听的人说话，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其实我们要了解弟兄姊妹，我们公开的祷告，好像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人在上面带奉献的祷告，所有在公开场合的教会的敬拜当中，公开场合的祷告一方面是我们向神献上祷告，但是这个公开的祷告本身常常也具有教导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换句话说，借着这个带领祷告的人，他向神所献上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本身，特别是在公开的聚会的祷告当中，通常也是具有教导的性质。所以以斯拉的祷告除了是向神认罪，他也是要来使在场听的人劝服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悔改，改变他们的行动作为。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在一开始第九章第一节说这些事做完了。如果我们从上面读下来，我们知道这些事就是这些以斯拉所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把这些圣殿的这些器皿，还有他们随身所带来建殿的这些金银，都交给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利未人，同时他们也在圣殿献上各样的祭物，他们的赎罪祭等等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第七章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发生在他们刚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五月的时候。但是这些事之后，众首领来见以斯拉，那这个时间其实这个当中一共有四个半月的之久的时间。当以斯拉，我们刚刚提到以斯拉回去，他就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律法，所以过了四个半月之久的时间，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明白了神的律法的要求，他们就看见百姓当中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已经又再度悖逆神，所以就来向以斯拉报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众百姓来见以斯拉，但是在第二节这些人的报告当中又提到百姓首领和官长在这个犯罪的事情上是罪魁，所以显然很可能这些来报告的人并不是他们所报告当中所提到的这些首领和官长，他们是属于一小群的百姓当中的民中的一些首领。那他们来向以斯拉报告，报告什么呢？他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所以他们的报告基本就是来告诉以斯拉说，这些以色列百姓甚至他们的宗教领袖，因为这里提到祭司跟利未人，甚至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没有把自己跟这些地方的国民，也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些地方的当地的周围的这些国民，没有把自己跟这些地方的国民分别出来，反而效法这些地方的国民行可憎的事。为什么这样子的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这些归回的百姓，特别连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内，都没有跟当地这些外邦人分别出来，反而是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去效法他们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呢？我们从整个旧约，从创世纪以及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和他的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叫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同时在生命记第七章，神也说他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其他的人国民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拣选他们让他们可以享受一些特权，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有特殊的权利。神拣选他们最主要的目的，神拣选他们做神的百姓，是要他们能够把神和神的标准借着他们向周围的国民能够显明出来， 换句话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百姓，乃是赋予他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他们要在万国和万民的人面前来为神做见证，把神和神的标准来显给这些人看，好叫这些万国万民的人也同样可以来归向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要明白一个观念，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第二，拣选并不是叫我们得特权，并不是说哎呀，你看我们多有福气啊，你们这些没有蒙拣选的人，你们是被咒诅的。不是的，神拣选一些人归向他，专属于他，是赋予我们一个使命，我们乃是要来为神做见证，好吸引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也来归向耶和华。所以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人必须要持有维持他们的独特性，他们不能够跟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混杂，反而效法他们行他们那些可憎的事。他们必须要维持他们独特，他们必须要持守他们对神的顺服，去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向这些周围的国民来做见证。因此他们被称为是神圣洁的国民。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而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目的是叫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好叫他们能够为神做见证，来吸引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也能够同样的来归向神。所以为什么后面第二节就说这些圣洁的种类，所以意思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圣洁的种类，他们就是生活上在道德上他们是已经完全不犯罪，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被称为是圣徒，我们被称为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已经无罪了。每一个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圣徒，因为我们都是神呼召出来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是要去遵守他的命令，然后为他做见证。好，所以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些归回的人没有跟这些周围的国民分别出来，反而是去效法他们行可憎的事。这个可憎的事在特别是摩西五经里面是成为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乃是说拜偶像的行为，主要的是指拜偶像的行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效法他们周围的这些国民去拜偶像，而一般拜偶像的这些国民，他们不但拜偶像本身是神所憎恶的，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这些拜偶像的仪式当中也常常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也是邪恶的，他们把儿女杀了金火去献给他们的神，或者好像在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时代，这些希腊罗马的许多的城市，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有庙祭，所以他们的祭拜偶像的这个仪式当中就有很多的淫乱的行为。因此这些可憎的事最基本的乃是指他们就去做拜偶像的事情，但是拜偶像也通常就带来道德上的败坏。所以这些民间的首领，一小群民间的首领，他们看见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归回的百姓没有跟周围的这些国民分别出来，相反的追随他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跟随他们拜偶像，而且在道德上败坏。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跟这些人分别出来呢？接下来这些领袖的报告就说出了原因，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为什么他们没有分别出来？原因就是他们跟这些外国的国民通婚，也就是说跟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的人通婚。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严禁以色列人跟迦南地，或者是跟迦南地的这些国民来通婚。那么在生命记、出埃及记、生命记都有记载，神吩咐他们不可以把他们的女儿给这些外邦的国民为妻，也不可以娶这些外邦人中的女子，为他们的儿子娶这些外邦人中的女子为妻。这个命令本身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强调的理由，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这样一个命令，禁止他们嫁娶外邦人呢？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宗教，是为了信仰上，是为了属灵上的原因，不是因为种族歧视。如果是种族歧视，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活出一个见证，来为神做见证，来吸引这些外邦人也归向神呢？所以最主要的理由不是因着种族歧视，是为了宗教的原因。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禁令本身是同时禁止把女儿嫁给外邦人，也禁止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但是我们会看见每一次摩西律法当中提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虽然是同时禁止嫁娶两方面，但是这个强调的重点通常是放在禁止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原因就是这些外邦人的女子，如果以色列人娶他们为妻，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带进以色列人当中，以至于整个神的百姓，这所谓圣洁的国民，就会随从这个外邦的女子去拜偶像。但是反过来，如果是把以色列的女子嫁给外邦人为妻的话，这个问题虽然也是严重的问题，但是不如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个问题严重。因为如果是以色列女子嫁给外邦人，顶多这个女子就跟随外邦人去拜偶像，只是这个以色列女子被失去而已。但是如果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这个外邦女子进入以色列人的团体当中，她把她的宗教信仰带进来，就影响神的百姓，使他们也会随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拜偶像。这就是我们看见有我们大家都很晓得，都很熟悉的所罗门王。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七百个妃，三百个嫔，还是调过来1000个妃嫔。这1000个妃嫔当中，许多外邦人的女子。所以在列王记上11章就记载，所罗门王就被引诱，就跟随他的这些妃嫔去拜各样的神，亚摩利人的神，这些巴利、亚瑟拉，所有这些神，他都为他们，甚至在耶路撒冷还建立神庙。所以神的律法严禁神的百姓跟这些外邦人通婚，他们才可能维持他们的独特性，他们才有可能来为神做见证。但是现在这些圣洁的种类却跟这些外邦的国民混杂，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但是最严重的是，在这样的事情上，这些官长跟首领是罪魁。我们中文翻译在这世上，如果我们看原文是说在这个不忠实的事情上啊，所以就显出以色列人他们嫁娶外邦人的女子，其实是向神的不忠，是 unfaithfulness， 是对神的不忠诚。他们这样子嫁娶外邦的女子，乃是违背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因此是对神的不忠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法是神和他们立约，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去遵守，叫他们晓得怎么样可以继续来跟神维系一个正确的 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他们既然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做神的百姓，神把律法给他们，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去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继续成为属神的百姓，可以跟神继续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现在他们却没有遵守这个律法，因此他们这样的悖逆本身是对神的不忠实，对神的不忠诚，所以呢破坏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而在这样对神的不忠诚的事情上，这些首领跟官长是罪魁，这就可以显出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的程度是如何。首领跟官长在这里就囊括了所有以色列人各样的这些领袖，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属灵的领袖，因为我们看见在报告的一开始说到祭司跟利未人，所以连他们属灵的领袖都在这样对神的不忠实的事情上他们犯罪，而且严重的是他们是带头犯罪。所以这里说这些领袖在这样不忠实的事情上他们是罪魁，他们带头犯罪。所以如果就罪的程度而言，就可以显出以色列所犯的罪是更大，因为不仅是百姓如此行，连领袖也这样做，而且领袖是带头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在这个利未记列出许多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他们所需要遵守的各样宗教的礼仪，而在利未记第21章特别说明特别强调祭司是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祭司在遵守这些宗教的礼仪上，利未记21章特别强调对于祭司的遵行这些礼仪，神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对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应该在遵守神的律法上，或者说在遵行这些宗教的礼仪上，他们应该要活出一个更高的水准，或者说他们应该要活出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做众民的榜样。但是现在这些领袖是反过来，他们带领这些百姓带头犯罪，所以他们的罪，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非常的严重。今天同样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在讲拜劳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教会要选立长老跟执事，长老和执事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那因此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就给我们列出长老的资格和执事的资格。而在这些所列出的长老跟执事的资格当中，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譬如说长老必须不增进，必须不贪财，必须不醉酒，他必须乐于接待远人。譬如说执事的资格也是类似，要忠心不说谗言，要端正，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等等。这些资格本身其实也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活出的属灵的品格，并不是只有长老跟执事才应该活出这些属灵的品格，乃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活出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品格，不增进，不嫉妒，不醉酒，温柔，端正，端庄，善于接待远人等等。但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要列这些资格呢？其实主要是说当我们要选立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些人在他的生活上，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和他的生活上，他确实活出了这样属灵的品格，显出他在属灵上的成熟度，这样的人可以来做众人的榜样，那么我们就可以选立他们来承担长老跟执事这样属灵领袖的职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们，特别属灵的领袖，反而不但是首先败坏，反而 因着他们的败坏，就带领百姓一起得罪神。那么所以当我们看见在当时啊，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律法禁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宗教的因素，不是因为种族的歧视。所以这个原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这个原则仍然是成立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如果我们当中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还是单身的，你是一位单身的基督徒弟兄或者单身的基督徒姊妹，当你在考虑你的婚姻的时候，这个原则仍然是适用。换句话说，新约也有提出同样的原则。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他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共赴于厄。当然在那里保罗本身不是论到婚姻，是论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群不肯悔改的人，他们随从假教师，虽然保罗劝勉他们，他们仍不肯悔改。因为保罗的劝勉，大部分人都悔改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不肯悔改，仍然拒绝保罗。所以保罗就劝勉这些悔改的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共赴一厄，你们悔改愿意归向神，伏在保罗使徒的权柄之下的人，你们不要再跟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共赴一厄。那么其实这个原则 是一个广泛的原则，适用在各方面。那么这里神的律法禁止神的百姓跟外邦人通婚，因为这样的通婚会影响神百姓对神的忠诚。所以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当中单身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当你们在考虑婚姻的时候，如果你们是嫁娶非基督徒，那么就一定会对于在你们对神的信心上带来严重的考验。因为当我们嫁娶不信的人啊，我们夫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关系之下，这个不信的非基督徒确实会对于已经信的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带来很大的考验，甚至有时候还会拦阻我们对神的信心，因此就会带来很大的危机。同时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结合也会让夫妻的关系是会被减弱，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最珍贵的一样东西，他没有办法跟他的配偶来共同的分享。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考虑婚姻的时候，这个原则仍然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但是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夫妻是已经先结了婚，结婚以后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先信了主，那么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信。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应该维系，继续维系这个婚姻。同时这位已经信主的这一位这一位，就应该在生活上活出神的见证，来为主迎娶他的另一半，让他的另一半也可以一起接受基督做救主。那这是我们从为什么在当时的神的律法要禁止神的百姓跟外邦人通婚我们也同样可以这个原则仍然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另外一个，我们提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拣选成为圣洁的国民，神把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他们都必须要跟这些外邦人有分别，他们必须要顺服神，遵守神的律法， 借着他们对神的顺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可以来向这些外邦人做见证，他们可以把神的启示显明给这些外邦人，就来领这些外邦人认识神。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绝对不可以反而去跟他外邦人掺杂，反而去效法这些外邦人，行外邦人所行的这些恶事。同样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也是蒙神拣选，归属于神，成为圣徒。所以基督徒也是被分别出来，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神也要我们同样的去顺服他，遵守他的诫命，来为他做见证。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整个教会，我们都蒙神呼召，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盐必须维持它的咸味才有功用，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盐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维持它的咸味，才可以发挥盐的功用。如果盐失去了这个咸味，盐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要维持我们所应当有的独特性。如果我们不维持我们所当有的独特性，我们去效法世人所行的，我们所做的跟世人所做的没有分别，那我们就没有不能为神做见证。因此如果世人是看重名利财富，世人追求成功顺利，世人追求享乐舒适，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像世人一样的追求名利财富和享乐舒适，成功顺利发达，我们如果也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也像世人一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特质，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为神做见证。而基督徒最独特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向神忠诚。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独特的特质，就是要活出对神的忠诚。因此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或者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位基督徒的运动家，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这位基督徒的运动家，他是100米的短跑的这个健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总是拿金牌，换句话说他总是拿100米短跑的金牌。有一年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仍然是在预赛当中，他一关一关的都通过了，也就是说在预赛当中每一次的竞赛他都拿了就说都能够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但是不巧得很，最后决赛那天是礼拜天，因此这一位基督徒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他决定他要放弃这个比赛，因为礼拜天对他来说，他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他要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他放弃了这个100米短跑的最后夺标的这个竞赛，正因为他要对他的神表达他对他的神完全的忠诚，所以他那一天他分别出来为神，分别出来为神要来敬拜神的日子，他仍然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就放弃了他夺标的这个机会。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叫做范大林长老，他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考进台湾的铁路局，这是一个公务人员的职位，他就进了台湾的铁路局工作。那么在过去台湾的公务人员薪水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公务人员的单位，许多时候他们就有一种惯例，这种惯例是人人都如此行，也就是说 在这个预算，每一年的预算通常都有一笔出差的费用。那么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应当是你实际出差回来，你才应该申报这个出差费，也就是说你才可以去申报这个出差费。但是在很多的这些公务人员的机构呢，大家都是这样做，有这个，既然有这个出差的预算，不管有没有出差，大家都照样申报，因为收入实在是太微薄，所以就申报这个出差的经费，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这位范大林长老，他大学毕业进了铁路局，发现大家都这样做，人家也劝他这样做，但是他却拒绝这样做。原因不单是因为说他好像说，如果以人的标准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他拒绝的原因乃是因为他要持守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命令的顺服。因为很清楚，在神的诫命十诫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可做假见证。我们如果虚报出差，这是做假见证，而且呢，不可偷窃，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偷窃的行为。因为这个钱不是该得的，这是政府的钱，必须是你真正出差，你才可以去申报。所以在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窃。因此，我们看见这位弟兄，他为了持守对神的忠诚，所以他拒绝这样去做。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独特性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持守对神的忠诚。那么当然，我也知道也有人跟我谈过，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信了主，可是家人还没有信主，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信仰上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有时候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要求跟我们必须忠于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有时候会有冲突。那么我们常说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想，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避免这样的冲突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妥协？因为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最好不要有冲突。错了，真正为主做见证是向主忠诚，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所说的，我们必须一点都不打折扣的去顺服遵行。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因为遵守神的话，以至于跟家人有冲突的时候，短暂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这个是不利的，似乎是破坏了我们的见证，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见证。因为我们向家人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那就是向神绝对的忠诚。这样的一种向神的忠诚，才能够真正在我们家人的心中为神做见证。虽然短时间会有冲突，因为我们为了忠于神，我们没有听从我们的家人，会使我们的家人觉得愤怒，但是因为这样的见证，我们才能够真正激发他们去思想，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样子效忠于神，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带领他们认识神。当然我也必须说明，有时候我们是在坚持自己的意思，不是真正是为了要效忠神的，遵守神的命令，那以至于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有了冲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不是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不是在坚持我的意思，然后打着一个旗号说我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跟家人起冲突。我们是必须要真正在遵守神的旨意。如果我真正遵守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个冲突若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见证，这个冲突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的见证神就会，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神可以用我们的见证来带领他们归向神。好，当以斯拉听见百姓犯了这样的罪，我们看见他是什么反应呢？ 他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跟外袍，拔了头发跟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以斯拉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在古代的时候，心中忧伤或者心中悲痛或者心中极度的哀痛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撕裂衣服，拔头发跟胡须。那么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表现都是表达它里面强烈哀痛的一种情绪。在古代的人，也就是我们看旧约的这些人物，他们是不会把他们里面的信念和情绪以他们外在的行为的表现二分的，不像我们今天现代很多人心里面如果有愤怒，我们也要把它遮盖起来，我们有忧伤我们也遮盖。在古代的人，他们不把他们内在的信念跟情绪与他们外在的表现二分。所以当以斯拉听见这些首领的报告，知道这个百姓他们这样得罪神的时候，他外在的行为就显出他的里面产生了，他的情绪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就显明他里面的情绪非常的有一个非常强烈，有一个强烈的激动的情绪在里面。为什么？原因是在于以斯拉他把神的事看成是他自己的事。当他看见神的旨意受到藐视，神的百姓竟然背逆神的时候，他里面震惊，他里面忧伤，他里面受到很深的伤害，所以他把他内在强烈激动的情绪，他把他以外在的行为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强调，我们要有宽容的宽广的心思，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包容，但是我们要很谨慎，很多时候这是很诡谲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于罪并不看重，实际上我们对神的荣耀跟神的国度的拓展我们并不关心。所以我们好像说神的话说要包容啊，要宽容啊，你要有宽广的心啊，要忍耐啊，但是常常是出于我们对罪的不看重，我们对神的国跟神的荣耀我们漠不关心。但是以斯拉不是，他把神的事看成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受到神的百姓藐视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时候，他不能够掩盖，他不能够遮盖他里面激动的情绪，所以他撕裂他的外袍。撕裂外袍在古代就是表示内在的一个忧伤，他不但撕裂外袍，他还撕裂衣服，这个衣服就是他的内衣，所以他把里衣把外衣都撕裂，这是表达他里面强烈的激动的哀痛的那种情绪。不但如此，在古代的人悲伤哀痛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把头发剃和胡须都把它剃掉。但是呢，这一种在哀伤的时候把头发胡须剃掉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摩西律法里面是禁止以色列人，也就是禁止神的百姓如此行。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常常跟外邦人的行为连带有关系，就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跟外邦人分别，不可以效法他们所做的，而这样的一种表达哀痛的方式常常跟外邦人的行为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摩西的律法就禁止神的百姓如此行。于是他们就采取一个改变的方式，他们不是把头发跟胡须剃光，他们就是拔了头发跟胡须来表达他们心中的这样哀痛。而且他惊惧忧闷而坐，也就是说以斯拉他听见百姓犯这样的罪，他感到很震惊，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说话，他默然不语，他就坐在那里。当他默然不语坐在那里，当他表达他这样情绪的忧伤和哀痛，默然不语的坐在那里的时候， 周围这些百姓，看凡是为神的话语而战惊的人，看见了就聚集到他那里去。为神的话语而战惊的人，意思是说，不是说哦，看到这个罪，所以心里为神的话，为神的话语战惊的人，是表明这样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因着神的话而战惊，所以他完全的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一群为神的话语而战惊的人，乃是那些少数完全遵守神律法的人。他们看见以斯拉这样的哀痛，他们就逐渐的就聚集到以斯拉这里来。他们为了这些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就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我们中文翻成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原文再一次说到是被掳归回之人的不忠实，再一次强调是他们对神的不忠。所以这些遵守神话语的人，因为被掳归回的人对神的不忠，他们看见以斯拉这样的哀痛，他们就逐渐的也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而以斯拉坐在那里默然不语，一直坐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是按照犹太人的祭司法是第九小时，就从早上的六点，白天白天他们的祭司法是从前一天的傍晚六点到第二天的清晨六点，这是晚上，然后第二天的清晨六点到傍晚的六点，这是早晨。所以你看创世纪，神用六天创造，每一次说到神创造了，有晚上有早晨，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是以犹太人的计时方式。那么第九小时是从清晨六点起来算，就是下午三点，这是献晚祭的时候。什么是晚祭？以色列人早晚都要献燔祭，这是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所以这个晚祭就是下午的燔祭，那么是下午三点，而这样的时候也是最适合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申初的时候上圣殿祷告，申初就是下午三点，就是献晚祭的时候。所以在这时候以斯拉他就向神献上祷告，他从他心中的我们中文说他起来心中愁苦，其实他是从他的耻辱和降杯中起来。他坐在那里，他感到深深的耻辱和降杯，他从他的耻辱和降杯中起来，他就向神献上祷告。在这里他是跪在神的面前。在旧约里面祷告的姿态是不划一的，也就是说旧约记载这些旧约的人祷告，有时候他们是站着，有时候他们是坐着，也有跪着。但是从被掳时期以后，跪下来向神认罪祷告就变成是一个常例了，也就是说凡是向神认罪祷告的时候就是跪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举起他的手表明是有在神面前有需求。所以我们就看以斯拉他怎么样向神献上这个认罪的祷告。其实以斯拉本人他并没有参与犯这样的罪，也就是说以斯拉自己并没有去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没有在这个罪上有份。但是我们看见以斯拉的认罪祷告却把他自己跟整个以色列民的团体的罪认同，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整个团体是一个立约的团体。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团体里面，个人跟团体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同样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教会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我们是新约的子民，因此在教会里面个人跟团体是密不可分的。在新约里面没有个人的基督徒，所以以斯拉虽然没有参与在这个罪里面，可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立约的团体，个人跟整个团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整个团体犯罪他也有份在其中。以斯拉也跟整个团体的犯罪认同，因此他是以犯罪团体的一份子来献上这个认罪的祷告。这为什么？ 他首先是以第一人称来向神认罪，也就是他以我，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以斯拉他向神，在神的面前，他因为百姓所犯的罪，他心里面感到羞愧，不但在神面前他感到羞愧，而且在人面前也受极大的羞辱，所以他说他不敢向神仰脸，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他首先以第一人称在神面前认罪，他们的罪使得他在神面前深感羞辱，而且在人的面前也感到羞耻，在人神面前深感羞耻，在人面前也感到羞辱，所以他不能站立在神面前。然后接着他就以第一人称复述，他说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承认他们犯的罪是极其的严重，极其的浩大。他不但承认他自己和整个百姓的罪，接下来他也承认历代祖先所犯的罪。那我们在这里又要稍微做一个说明，圣经确实强调每一个人犯的罪，每一个人要自己担当。换句话说，父亲犯的罪，儿子不会替父亲担当。那么所以在以西结书如果有这样说，如果一个父亲犯罪，这个父亲要为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如果这个儿子没有效法他的父亲，他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他就可以 得到、神的称许，他不担当他父亲的罪。但是为什么这里以斯拉要承认历代的罪呢？同样还是一样，是这个立约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不但把自己包括在他同时代的这个立约的团体神的百姓当中，同时他也看以色列的过去和现在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这整个立约的团体不仅是现今，也包含过去，过去跟现今是被看为是一个整体。所以以斯拉不仅把自己包含在当时这个犯罪的团体当中，他也 把自己包含在整个以色列过去历代的罪恶当中。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列祖直到如今，其实就是一部悖逆史，就是一部悖逆史。所以以斯拉说，从我们列祖直到如今，我们的罪恶深重。在新约，司提反他曾经讲了一篇道，在他的讲道当中，《使徒行传》第七章，其实也是强调同样的证，同样的一个重点。整个以色列史就是一部悖逆史，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悖逆的历史。不过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立约的团体，因此以斯拉不但承认他们当时的罪，他也承认历代过去他们的列祖以来所犯的罪。然后他就提到他们这样的犯罪带出来什么结果呢？所以我们的君王因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君王和祭司都交在外邦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神就根据与他们立约的咒诅，立位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一再的告诫他们，如果他们转去不遵从神的命令，神就要叫刀剑、饥荒、这个旱灾等等临到他们。所以神就根据立约的咒诅就刑罚他们，把他们的君王、祭司和百姓都交在外邦君王的手中。这里是复述，所以亚述王、巴比伦王、马代波斯王，以色列从北国灭亡是被亚述王所灭的，南国是被巴比伦王所灭的，现在是亚代波斯王继续 统治巴勒斯坦，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列邦外邦列王的手中，让他们被杀害、掳掠、抢夺，而且脸上蒙羞，正如他们今日的光景。所以以斯拉就开始承认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罪，也承认历代以色列百姓的罪。接下来以斯拉就列举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恩典和怜悯。但是在这里，当他列举最近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和怜悯，他的目的不是要以此来激发他们的信心。因为通常我们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就可以增加激励我们更加的信靠神。所以有一首诗歌要数算神的恩典，他说当我们落在这各样的重担之下，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立时就可以欢呼。所以一般来说，数算神的恩典是要来激励我们的信心。但是这里以斯拉他列举神给他们的恩典，特别是最近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目的不是要以此来激发他们的信心，目的是要以此来强调他们现在犯罪是该受何等的谴责。也就是说，当他们悖逆，神刑罚他们，在神刑罚他们的时候，神没有完全按他们所当得的加在他们身上，相反的，神施怜悯，让他们还可以，这些渔民还可以经历一点神的恩典。然而当他们面对神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们竟然再度悖逆神，这就显出他们是何等的忘恩负义，他们的罪该受何等的谴责。所以这里的列举神的恩典目的，其实是要加倍的显出他们是何等的该受到责备。那么但是我们刚刚说第八节，以斯拉忽然就改变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所以他的祷告本身也是要有一个教导的目的。那么他就列举神给他们什么恩典呢？这里他列举了四方面的恩典。第一，神为他们存留了一些逃脱的人，也就是说本来神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神的刑罚应当将他们完全的毁灭，但是神没有按他们所该受的刑罚来刑罚他们，相反神施恩使他们有一些逃脱的人，有一群渔民啊。那么这一群渔民也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持守对神的信心，神恩待他们，使他们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第一个恩典。其次，虽然他们现在还受外邦君王的辖制，也就是说还在波斯王的统治之下，虽然他们还是奴仆，但是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因为他们被掳的人得以归回，而且因此神光照他们的眼目，让他们稍微复兴，也就是说神使他们能够在属灵上能够稍稍得到复苏。这是神向他们所施的第二个恩典。第三，神让他们在波斯王眼前蒙恩，那这里也是复述，让他们在波斯的列王眼前蒙恩，以至于他们可以建造神的圣殿。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下诏要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建造圣殿。我们在第五章看到，后来大力乌王这个省长，这个巴勒斯坦这边河西的省长向大力乌王请示，大力乌王也下诏不要拦阻他们建造这个殿，还要供应他们建殿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不但如此，亚达薛西王也是下诏允许他们去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 把圣殿的东西带回去，所以他们在神使他们在波斯王眼前蒙恩，让他们能够重新建造神的圣殿，这是第三。第四，神使他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墙垣。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因为所用的墙垣那个字本身是一个矮的那个牧羊人的那个羊圈的栏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神让他们在犹大跟耶路撒冷，不是只说耶路撒冷城墙，所以这不是指尼希米所建的城墙，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来说明神的保护，神保护他们。好像以斯拉他们一路回耶路撒冷，他们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所以他列举神这些恩典，但是列举之后他就要，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进一步的认罪，因为在描述神向他们所施归回的人所施的这个恩典之后，以斯拉就针对他们现在所犯的罪来认罪。前面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认罪，现在第十节到十二节是针对他们目前的罪来认罪，而他是描述了神向他们这些归回的人所施的恩典之后，针对他们现在所犯的罪来认罪，就可以加倍的凸显他们是何等的忘恩负义，他们的罪是何等的重大。面对神所施的恩典，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理当以顺服神来做出回应，但是他们却悖逆神。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可以把神的恩典和怜悯看为是理所当然。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神向我们施恩，目的是要激发我们更加的顺服他，激发我们对他的信心。可是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却再度的悖逆，所以以斯拉他没有话说，他说我们可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他只能够在神面前再度的来认罪，承认他们自己离弃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把神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我们说我们蒙恩了，我们看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继续活在我们的罪中不肯悔改，那就像这些人一样。以至于以斯拉等一等他会提到，他们若是不肯悔改，那他们要遭受更重的刑罚，甚至全部的神的百姓都要被消灭。那这里以斯拉认罪的时候，他就直接引用神的话，以神的话本身来让神的话直接来提出这个指控，直接来显明他的罪。所以他说我们离弃你的命令，你的命令，神的命令，他就直接引用律法书和先知书的话，他把神的话一些神讲论这些命令的话语把它综合在一起。他说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呢？是从神的话而来，因为神的话把神的标准，把神的启示向我们显明。那么什么是罪？罪就是悖逆神。所以我们怎么来认知自己的罪？从神的话。所以以斯拉就引用神的话。好，当他直接的来承认他们当时所犯的罪之后，末了他继续的认罪。首先他承认他们所遭遇的事是他们该得的刑罚，他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所以他承认他们现在遭遇这些事情是他们该得的刑罚。但是第二，他承认你，并且你刑罚我们， 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虽然他们遭遇这些事是他们该得的刑罚，但是他们所遭遇的仍然是轻于他们所该受的刑罚。也就是说，神没有照他们所该受的刑罚完全的加诸在他们身上，相反的，神怜悯他们，神给他们留下了余民，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所以以斯拉接下来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面对神这样的恩典，面对律法书这样清楚的要求，他们怎么可以再违背神的命令呢？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所以面对神这样的恩典，面对律法书这样清楚的命令，他们岂可再度悖逆而不悔改？如果他们仍是不肯悔改，那么就要让整个神的百姓都陷入被毁灭、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这也是他继续向神承认他的罪，但是同时这里他也是在呼召听的人要悔改。接下来他承认神是公义的，他说，耶和华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义的。我们中文圣经加个因，没有这个因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义的。这是他的认罪的最高潮。我们会觉得说，认罪，认罪时候说神啊，你是公义的，这怎么是认罪呢？其实这是认罪的最高潮。因为他们向神认罪，承认他们犯罪，神刑罚他们，显明神是公义的。所以当以斯拉在他认罪的末了，认罪的最高潮的时候，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承认神的公义，神刑罚以色列人乃是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悖逆神，所以神的公义就按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然而神没有按他们所当得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相反神怜悯他们，给他们留下余民。所以现在他们面对神的律法，他们岂能再犯罪呢？如果他们再犯罪，再次悖逆，以至于神把他们完全消灭了，那么他们承认神仍然是公义的。这就是他的颂赞最主要的。虽然他们犯罪，但是他们犯罪因为神的公义，他们罪得到该得的刑罚，但是神却没有按他们所当受的刑罚完全加在他们身上，反而怜悯他们，反而施恩给他们，给他们留下余民。现在他们怎能再犯罪呢？如果他们再犯罪，以至于神把他们完全消灭的话，神仍然是公义的，因为这是他们本来他们悖逆神就该得的。因为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一直维系他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神一直没有背乎他自己，相反的是他们自己一再的违背神的命令，一再的破坏与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这是他们认罪的最高潮。但是这样的承认也是一个最高形式的敬拜。为什么这样的承认也是一个最高形式的敬拜呢？因为当他这样子来承认神的公义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承认说，如果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还犯罪，以至于神把他们毁灭的话，这意思就是说他承认，甚至他接受，如果今天神真的要毁灭他们的话，他们神仍然是公义的。这是一个最高形式的敬拜，是单单因着神是怎样的一位而赞美神，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神得什么好处而赞美神。即使今天他们承认他们犯罪该受神的审判，甚至他们面对神的恩典，他们竟然还悖逆，以至于神把他们都毁灭，他们在这个承认之下一点都不得到神什么好处，但是他还是因着神本身，神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
他来赞美神，所以这是最高的一种的赞美，不是为了，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得好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赞美，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救赎我，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帮助我，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这样子看顾我。可是最高的赞美是单单因着神自己，神的荣耀赞美他，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得神什么好处，甚至我们该受他公义的审判，我们也接受，是我该受这个审判，我还要赞美你，你是公义的，因为我是有罪的，我该得这个刑罚。所以这是他的认罪的一个最高潮，然后他再次承认自己的罪，他说，然而我们如今能够得留下逃脱的余民。他承认神的公义的时候，他再次提到神的怜悯，神还是在神的公义的刑罚之下，神还是施怜悯，让我们如今有逃脱的余民。在神这样圣洁的光中，他说，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在神圣洁的光中，让我们加倍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和不洁。所以他再次在神面前承认他们的罪，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所以没有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在神面前能够被宣告是无罪的。从以斯拉这个认罪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本身是一个单单认罪的祷告，这个祷告甚至没有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从第一句话开始就说我们有罪了，我不敢向你扬脸，没有办法站立在你的面前。最后一句话，神啊，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了，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从始至终是一个单单认罪的祷告，没有祈求赦免。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罪太浩大，因为以色列的罪恶重大，已经影响到他们整体是否能够在神面前仍然存立。因为他说了，我们再背逆你，有可能整个我们你的百姓都要被消灭。如果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的时候，耶和华发怒，就曾经向摩西说，你容我把这个百姓完全毁灭，我要叫你和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纯粹认罪的祷告，原因是以色列人的罪恶极其的重大，甚至影响到他们整体是不是还能够仍然在神面前能够存得住。他们犯罪，神刑罚，但神没有照他们该受的刑罚他们，反而施恩给他们余民，但是他们面对神这恩典竟然再度悖逆，把自己陷在一个被毁灭的危险当中。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这个罪是非常的重大，所以需要认罪，需要悔改，不能够太快就诉诸于神的怜悯和神的赦免。如果太快就诉诸于神的怜悯跟神的赦免，就会使他们这个罪的严重性被减低了，使他们不能够真正彻底的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所以以斯拉这个整个祷告基本上就是认罪，他要避免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轻易的认罪，轻易的就放过罪，然后就把我们的焦点转移了，顾左右而言他。他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试探，因为不是彻底的来面对罪，轻易的放过罪，我们就宣告赦罪的恩典，这是廉价的恩典。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就责备当时那些假先知说，你们轻轻忽忽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对当时以色列人那样的悖逆，只是轻轻忽忽的医治说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神赦免你了。我们太快的就诉诸于神的饶恕，诉诸于神的怜悯，那么就使得罪的严重性 降低，我们不能够彻底的来面对这个我们的罪而向神认罪。那么因此凡是真正敬畏神，真正认识神是公义的，这样的人也会要要求彻底的认罪，不会轻易的放过罪。但是认罪不是只是传递消息，认罪不是只是告诉神说我有罪了，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我有罪了。认罪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认罪是需要被圣灵和神的话语光照，需要因为这样的光照就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神的话说我们是如何，我们如此承认，懂我意思吗？认罪不是认错，我们不要搞错了，认罪不是认错，认罪是承认神所说我是如何。神的话和圣灵，我们需要被神的话和圣灵来光照，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好像一面镜子，神的话和圣灵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于是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神的话所说我们是如何，我们谦卑地来承认，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正是怎样的，我们的真相是如何，而且我们承认神是公义的，这才是认罪。所以认罪不等于认错，非基督徒也会认错，我可以说哎呀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很骄傲，对不起我太自私了。认罪本身必须是就像我们这里以斯拉他就引用神的话，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来光照，看见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要在神的话的光照之下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然后我们到神面前来承认说是的，神啊，你的话说我们是悖逆的，我真是悖逆的，这是认罪。然后我们承认神你是公义的，我们该得你的刑罚，我们真的要彻底的这样子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转向神，我们悔改才呼求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才是认罪。所以认罪不是只是认错，认罪是一个属灵的行动。不但如此，以斯拉的认罪也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是合一的，所以个人跟整个团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以斯拉他自己虽然没有犯罪，他把自己却包含在整个犯罪的团体当中，他来向神认罪，他关心整个团体的属灵的益处，他渴望整个团体能够都遵行神的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是只关心他自己。同样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神的教会是神所选召的一群神的子民，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跟整个神的团、神的百姓的团体是不可分的。新约没有个人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教会里面有罪，我们自己不是说不关我的事我没有份，不是的，如果整个教会有罪，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有份，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不但要关心我们自己，当然我们首先要从自己开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整个团体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如果个人有罪，甚至如果教会有罪，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我们也要有份于我们是整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为我们整体的罪来认罪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只关心我们自己呢？ 我们有没有关心整个教会属灵的益处？有没有关心整个教会都能够来活出神的义呢？盼望神怜悯我们，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也更加在神话语的光中来看见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归向神。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站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真是像那些因你的话语而战兢的人一样，我们不敢悖逆，我们真的是愿意来顺服遵守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过去，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何等悖逆，而今天我们蒙了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把你的恩典和怜悯当作是普通，当作是平常，当作是理所当然。你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买赎回来，归属于你自己。主啊，你是要借此激发我们完全的来信靠顺服你。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罪，让我们真的能够照你的话所说的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的话所显明我们的罪。主啊，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活在这样的悔改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污秽和渣滓，我们真是不断需要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借着你的圣灵用你的话来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好叫我们不断地从我们的罪中悔改，好叫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分别的生活，一个真的是与世人有别的生活，我们可以真正来彰显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圣洁，你的善良，你的诚实。主真的能够透过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为你做见证，也因此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要跟世人有分别，我们绝对不是因此我们就拒绝与世人来往。主实在我们，你说你的话说你爱世人，所以你甚至把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啊，但是你要我们在住在这世界，却与这世界有别，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你做见证，带领一切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归向你。求主你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唯有维系对你的忠诚，才能够有效的为你做见证，来吸引人归向你。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